师兄好，现在是这个楞伽的学习时间。你如果有楞伽的任何的疑问，那太欢迎了，那太欢迎了。你提出来疑问，咱们根据这个疑问，咱们再看看原来讲的这些、学的这些、这个佛经的原文啊什么的，咱更好加深印象。就最好大家有关于楞伽的这个问题，最好集中都能在这问，那是最好的了。咱们这些人呐，就是没那个水平，就是说的，你说的问问题比不上大会，人家大会的那问题问的，我们说哦天呐，这个问题怎么还没完呢？就是说大会他能一直问一直问，他40门里头问了好多好多问题，他至少问了80个问题。其实可以说前面他问了108个问题，108个问题，108个回答，还108问，108答，108句。后面呢，就是对这108问的一个展开。大会也有重复的问，也重复的问，至少问了这100多问，就是这，就是大会比咱们能问多了。所以说，在大会的问下，咱基本上都没啥问的了。你要是有义理上哪个地方你看不明白，你随便的关于楞伽经的这个问题，都欢迎你在这儿提，你自己组织组织。这是这一个，30到35门已经讲完了，上一次的35门。我把这个常无常说的是无常，驳斥了2点。第一个说的是，就是说如果如来是无常的话，那么无常一切都败坏，如来也败坏了，这就不对了。这是第一点。如果说如来是常，那么虚空是常的，虚空是常的，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啥都没有，这也不对。所以说如来并不是常，并不是无常。你们不要在这儿再想了，如来什么常啊、无常啊，这都是妄想分别。你们就是怎么样去思维抉择，都分别不到的，都检择不到的，就是如来的功德妙用，不是你们能够想得到的。如来佛性的，它不是常，它也不是无常，要离开这两边，离开这两边。上一节课就是讲的，主要就是讲的是这个。小慧，可以啊，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这讨论。我们不是正儿八经的讲经，我们是大家共同学习，只不过是我有一个麦克而已，大家共同学习，而且老师也在。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提啊，咱们共同的学习讨论。这个常无常啊，不是能做的常，也不是所做的无常。然后呢，它不是空寂无知的枯寂常，也不是一切不生的断灭常。然后呢，就是如来真如，它非常非无常啊，就是这一个。你怎么样证到这个如来法身，证到这个真如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远离妄想分别，远离妄想分别，一门深入的去修正，这样的话就是根本之见就扭转了，根本之见扭转了之后，你就自己就会就是说离开了常和无常了。这无常和无常都属于妄想分别，它属于妄想分别。这是第35门，然后看36门。36门，蕴处生灭。有一个人问的问题，微信有一个人问的问题，《金刚经》里说无实无虚，和这个说常无常是一回事吗？你说的这个无实无虚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跟这个非常非无常，你可以说它是一回事儿，你也可以说它不是一回事儿。是一回事儿在哪儿？是一回事儿是《金刚经》里面说无实无虚。我把这个问题拷贝。这个人问问题的人，这个平怀我不了解，但是这个人还真很像心中心的。心中心的特点是实修，但是他的经教不太扎实。这个无实无虚跟这个非常非无常，你可以说它一回事儿，你也可以说它不一回事儿。你要从哪个角度了？怎么说它是一回事儿呢？它都是为了让你别去捞摸一个实，别去捞摸一个虚。它既不是实，它也不是虚。你不要落在实上，你不要落在虚上。同样的道理，那你也不应该落在常上，你也不应该落在无常上，这两个都不应该落。从这个角度，《金刚经》里说的和这里说的是一个意思。这是这一个，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两个说的又不是一个意思，怎么不是一个意思呢？他的重点在于他落的是实和虚这两边，这个落的是要么是常，要么是无常，落的是这两边，所以说他就是落的地方不一样，他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从根本见地上来说，既不是常，既不是这一边，也不是那一边，应该离开所有这样两边的抉择。这是从根本见地上来说的，从这个就是说的，从这个众生的妄想执着，他妄想执着的角度不同，无这个虚和实是说的是。 是它根本性质上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是真的有啊还是真的没有啊，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一个虚和实，虚和实，常和无常是说的是这个究竟的这个佛性这里到底是它是一直的恒常的，还是就是它的存在的现象吧，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是以常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无常的形式存在，他说的角度不同，他说的角度不同，一个是说根本性质，一个是说它存在是怎么个存在方法，它角度不同，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无实无虚，有的时候说非常非无常，还有的时候说非凡非圣啊，对吧，有的时候说非有非无啊，这都有的，有的时候说不是有因生不是无因生啊，都也不是生也不是不生啊，有的时候也这样说啊，对吧，嗯，比如说我们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说不生不灭跟不垢不净它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它从不同的角度打消咱们的妄想，嗯，你要是这个有问的你还可以问，你可能不了解这个楞伽经啊，在这边剖析的是比较细的，是比较细的，就是说的是常啊是无常啊，是这个有因啊是无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有生啊无生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它都有这个剖析，剖析了很多我们落的就是我们落的各种的两边的边界它都有剖析，其中一个是说的是常和无常，是这样的，就是楞伽经的这个剖析的比较细致，它的楞伽一共是四卷本啊，我们学的是四卷本的是最经典的，实际上那个按照入楞伽的翻译它是十卷本的，它剖析的非常细致，破二卷破边卷吧，我觉得叫破边卷也可以，两边之卷吧，两边之卷二边之卷，现在这个二卷已经被我们师兄用的都是成骂人的话了，有一个骂人的话二卷叫神经病，破边卷吧，它就会不是落到这一边就是落到和这一边对立的另外一边，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它这个跟那个是相连的是对立的，这叫两边啊，这叫两边。除了问经典上的问题，有修行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这儿就是讨论啊，我们继续学习，两边就是有取舍，对呀、啊、对呀、啊、两边就是有取舍，对，是的是的是的，从经典的角度是这样的，两边就是有取舍嘛，有取舍，运处生灭，但是我们虽然知道道理啊还是不知不觉的就堕了，虽然是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知道还是不知不觉就堕，还是不知不觉就堕，第一个是根本上的话不要留任何的两边的边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发现你着了哪一边了，你就提醒自己别着这个地方，不管你是什么什么所谓的悟所谓的不悟，你做功夫都是这么做的，既然我们是要究竟义的，做功夫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两边都不能着。36运处生灭，36门叫运处生灭，运处生灭，运处生灭，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更为我说因界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于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槃。佛言：善哉，谛听，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运处生灭的话，是那个运的那个地方生灭吗？不是的，他这个运处生灭应该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六入十二处这一个处，这个处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这个就叫做处。这个运是指什么呢？运就是咱们都知道的五蕴，五蕴，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种种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就是说的是你的内心还有一切的外景，这个生灭，这个是怎么回事儿？36门的这个运处生灭，一个是你的你自己的内你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是外界的山河大地，这两个的生灭问题，运处生灭。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刚才说念了一遍了哈，大慧菩萨就是跟佛说了，就是你给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因界入它的生灭问题，这个因界入就代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轮回界，这个轮回世界，因就是指的是五因，界就是指的是十八界啊，十八界也可以说是三界啊，三界也可以说十八界。十八界是怎么分的呢？十八界就是我们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我们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这就已经解释得很全了。这个就叫做界。那么这个界分起来的话， 喂喂，能听到吗？我们的直播刚才中断了，企业微信的直播刚才中断了，说我们的企业微信直播涉嫌违规，咋回事啊？企业微信直播咋涉嫌违规了？既然说涉嫌违规了，就不好再开了，后面再开的时候再说吧，这个事儿跟袁师兄说一下，这是啥毛病了不知道。那我们在这继续吧，我们在这继续吧。刚才说到了因，还说到了这个戒，这个戒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就叫做戒，这个就叫做戒。那么这个戒呢，就是这个它仔细的分的话可以叫十八戒或者是三戒。三戒的分法呢，就是欲戒天、色戒天和无色戒天。比如说我们虽然在地上，实际上我们属于欲戒天，我们属于欲戒天里面的地居天。地居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层的世界的人，就是说是要靠着地的，是要踩到地上的，这个属于是地居天，就欲戒天里头这一层里头的地居天啊，是这个，这就叫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一种界。还有一种的界，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就是六根加六尘加六识，这一共就是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三六一十八，十八界。十八界也是另外一种对我们整个这个轮回所代表的这个轮回的一个简称，也叫十八界。所以说，五阴十八界，那六入，这个入就代表什么呢？六入啊，六入就是说你从六个地方可以就是说入到我们的心的那个，有六个入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个入处。因为有这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外面的境界可以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来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这就叫做入啊，就是阴界入。简单来说，这个阴界入就是对这个轮回的一个就是对轮回的这一个简称吧，轮回的另外一种称呼啊，就叫做阴界。我在大群里有人问我解释了一下，解释有想听的进 IS 吧，说直播违规了，那没办法。好的，那个赵师兄你在，我就先不说了，那个海外的就没法听了，我就不顾及那个企业微信群了啊。这就是说的唯愿师尊为我说，这个就是轮回界的这个生灭问题，这个轮回界的这个生灭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阴界入这个里面面呢，他都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比无有我，谁生谁灭，就是阴界入，他没有一个实质的主宰，他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那么到底是谁在生啊，谁在灭啊？没有我，他谁在生啊，谁在灭啊？就是说这个为我说说这个阴界，就是轮回界的这个生灭是怎么回事啊。他要是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的话，并不是实有。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有生有灭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有生有灭呢？对吧？这个愚痴凡夫呢，他就是这样的，他总是只看到了生和灭，只看到了生和灭，只看到了生和灭的话，灭完了之后还要生，生完了还要灭。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办法，毕竟的脱离苦海，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的是这个究竟的去涅槃。不觉苦尽，就是说的是他不觉悟，他的苦就没有办法尽，因为他不认识真相，所以说他就不能证得究竟涅槃。所以说这叫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槃。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说一下，就是轮回界的这个生灭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主体的话，那么到底是谁生谁灭？因为愚痴凡夫他总是看见这个有生有灭，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时有生时有灭的，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见解。他就是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这个苦，永远也不能证得究竟的寂静涅槃。所以说这个地方给说一下这个生灭到底是咋回事，让他从这个生灭中脱离出来。佛就说好好好，就是我现在好好说，你仔细听啊，就是大概是这样一段。佛告大会，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变心造一切去生，譬如继而变现住去离我所。 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寂浊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实藏。生无名住地，于七十俱，于海如海浪深，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信无垢，毕竟清净。这个地方说的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这个如来藏这个问题在经下在教下的话，就是说的说法很多，说法很多。咱们看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如来藏善和不善都是从这儿来的，如来藏就是善和不善都是从这儿来的，它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是善和不善的根本的因，它能够就是说的变生一切一切的，就是说的是道啊，一切一切的就是这个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六趣就是六道嘛，就是能变生一切道，就是一切的众生啊种类啊都是这么来的，这个趣就代表着轮回，就是说的是轮回，就是这个意思吧。如来藏它是善不善的根本的因，它能够就是说的是发生轮回，它能够推动轮回啊，它能够发生轮回，它能够推动轮回，变能变心造，就是说的轮回的根本就是由它，轮回的根本就是变心造，轮回啥时候都不能跟它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变了啊，变这个变是说的一切去生，一切去生，一切去生的这个它的都跟这个如来藏有关系。那么如来藏主要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心，一个是造啊，就是说轮回就是由它折腾出来的，还有轮回的就是说的推动一直在轮回的这个是由它推动的，由它发起，由它推动的轮回的，就是这个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就像是那个演戏的人啊，演戏的人他变戏法一样，他变戏法一样，这些啊就是说的是变的这些助趣，这些东西啊就是变的这些助趣，变了这些助趣，就是说的是演戏的人，也就是那个就像戏子演戏一样，就像戏子变戏法一样，就像戏子变戏法一样，他能变出来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轮回也是这样变现的。这个轮回也是这样变现的，也是这样哎，变现出来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变现出来的种种种种的，它的根本是什么呀？它的根本并没有一个主宰和一个能主宰和所主宰，就是说的是根本上来说的话，它是没有实质自信的。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实质自信的，这个愚痴凡夫他不知道啊，他以为哎呀这是真的呢，人家变的戏法他就当真了，变了戏法他就当真了，他就在这儿就是说以为是真有呢，真有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以为是实有呢，这就是这个三缘和合方便而生，三缘和合方便而生，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就是三缘。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是种种种种的这些东西就开始起来了，开始起来了。就是他不觉悟啊，他不觉悟啊，所以说他认为啊，这个世界是确实有啊，我的感觉也是真实的呀，我是确实的呀，我这个感情是真的呀，怎么怎么样的，哎，这就来了，这是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就是外道呢，他就是不能够觉悟，没有这个是变现的，这个是虚幻的，这个本质上是没有实质自信的，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能和所来造作，并没有一个能造作和所造作，这就是变现的。他变现里面，有的人显示出能，有的东西显示出是所造作的，他不知道啊，他总觉得这是实有的，他总觉得是真有一个东西造作出来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的轮回界是八十变现的，这个八十是我们认假为真的结果，这个八十是认假为真的结果，这个轮回界就是八十所变现的，这是第一个。但是外道他不这么认为，外道他认为真有一个东西他造出来了这个轮回界，这就叫外道不觉，寂浊作者。那么他认为的这个作者有可能是上帝啊，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第一因，就是外道他会强调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起来的，他有一个说法。佛教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不强调这个说法，因为佛教说的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从哪儿起，从哪儿灭，它是起起灭灭，它是因缘和合变化的， 佛教是这么说的，所以外造外界就是外道，他会强调创造，他会强调第一因，他会强调这两个词儿，比如说是上帝啊，比如说是这个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还比如说是大梵天呐、啊，还比如说是这个先有的物质，再有的精神呐、啊，等等等等的，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么这里面有一种附佛外道，大家注意，这种附佛外道就是认为真有八识，然后是这个八识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从八识生出来的，这是第一种附佛外道。第二种附佛外道就是认为真有一个这个佛性是一种东西，佛性就像一个东西一样，从这个东西中生出来了这个轮回，这个佛性是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一直常在的，它不坏的一个东西，就像钢铁这样金子一样的。就这两种其实上跟这个外道犯了一个同样的毛病，它都有一个造作，就是佛性生出来了种种，第八识生出来的种种，它都是堕到了这个有造作里面了。这就是外道不觉，寂浊作者。实际上这里头有两个微细的，我认为就是附佛外道，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学佛，但是很容易堕到这两个见解里面啊，就是第八识造就了这个世界啊、哦，这个。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第八识造就了世界，他下一个马上就说出来了，既然我们的第八识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不是分一个也不是分两个的，为什么你是你我是我，为什么咱两个各不一样啊，既然第八识不非一非一，为什么咱两个你是你我是我呀，就是他有这种强烈的造作的思想，他觉得这一切是这个造作的，那你想着一个是我造作的，一个是他造作的，他就说不清楚。其实这是变现，这是化现，这是或者这么说吧，感现，共业感现十二类生，别业招得就是共业感现山河大地，别业招得十二类生啊。这是一个感现，它是现出来的，它并不是谁造作的，它这个所谓的造作，它是一个因缘和的结果。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是认为是第八识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认为是佛性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啊，这两种是我们比较容易偏离的。那么外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见解呢？就是无始虚伪恶习所熏，这个你就简单的理解成是无明吧，无始以来的那个错误的那个一种的，就是从你能想象得到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开始之前他就已经错误了，他就已经扭曲了，这个扭曲的这个习惯呢、啊、积累的这个已经积累已久已久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无明，就可以说是无明习习气，或者是这么说吧，无明习气，就无明是就无始以来的无始无明，然后带来的种着相习气啊，就是实际上它就是因为无明，被无明所熏染，这个就叫做实藏，它就成了一个实藏了，就是外道不觉寂浊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实藏。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实藏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这个说的是阿赖耶识吧，这个东西就怎么样了，这个地方开始就有什么了，就是说的是它是从哪个地方生的，从无明这里生出来的，这叫名为实藏，生无明住地，有了无明了，这个后面慢慢就有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这个六入缘处，处缘这个六入缘处，处缘受，这个受缘爱，爱缘取，取缘这个生缘老死，哎，这就开始了，无明缘行，哎，慢慢这些，就是这个。这个实藏这里啊，就是根本的这个地方，阿赖耶识这个地方啊，就是由无明这个地方祸害，一直不停的祸害，哎，这就开始产生了一个精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物质世界的，然后精神世界慢慢的它折腾，就折腾到我们现在的人形了。啊，就是变成了这样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十二因缘，这个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名为实藏，生无明住地于七十俱，就是这祸害就来了，一直到八十俱足了，这个啊就像是这个海浪一样，这个海浪本身它是一直的在这儿，就是波涛汹涌，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在这儿折腾，就像海浪声长声不断。但是呢，你总是关注的是海浪，你不知道这个海浪它一直是水，你就忘了这个水，你光折腾的那个海浪它就一直在折腾。其实水不管海浪怎么折腾，它对于水的本身的性质不能损得丝毫。 不能损得丝毫。所以呢，就是说，无论海浪怎么折腾，它这个就是这个如来就是这个十藏之性，十藏之性，它本身是离开了这个。就是生灭离开了无常过，就是无常啊，就是我们前面说了非常非无常里面讲过，无常就是说它是有生住异灭，有成住坏空的，这就是它的过错，因为它留不住，它留不住，就是无常过，就是离开了生灭这些现象，离开了生灭这些现象，离开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论，就是离开了一个能主宰，就是和所主宰的这些，就是离开了一个能所，远离了常和无常，远离了能所，这个自性这里就是无论海浪再怎么样的波涛汹涌，但是自性本身是不受这个沾染的，这个海水是丝毫无损的，这个海水是毕竟清净的。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啊是说的是这个就这么说吧，你可以翻译过来的话，如果按照禅宗的说法就可以说了，清净如来藏自性，这就是清净，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就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如来藏它的性质，它的性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在这儿，但是它的现象上，哎，它产生的这一切现象，我们认假作真了，哎，这个就是第八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一段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本来是没有能没有所的，没有一个能造作，没有一个所造作的，并不是谁创造谁不谁那个被创造了，不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外道他认假作真，他认假作真，他就打成两截，认为有一个能创造，有一个无所创造，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记着这个劲儿，他为什么这样记着？就是因为他无始的无明的习气所熏，无始无明习气所熏，这个就成为实藏了，就成了，就是说的是从无明这个地方开始祸害生啊，一直到七识都聚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这么说吧，元音老人有另外一个的说法，就是说本来大好的佛性啊，被无明所裹挟，就折腾成了我们现在的第八识啊，阿赖耶识。元音老人有这样一句话，这就是说阿赖耶识跟佛性的关系，阿赖耶识跟佛性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呢，由于名词的问题，我记得原来讲经的那些师兄他就有一些争论，他就有一些争论。现在你有哪些地方不清楚，你都可以说，你都可以说，都没事，都可以在这说。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如来藏阿赖耶识啊，如来藏阿赖耶识。我觉得如来藏那个到底是啥，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了，这个地方说的是实藏，说的是实藏，实藏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实藏就是阿赖耶识，实藏就是阿赖耶识，这是我的理解。但是阿赖耶识的根本的性质，阿赖耶识的根本性质，它的本身，它的性质，它的本质还是佛性，它的本质还是佛性。但是呢，是由于众生认假作真，它是无明，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是佛性啊！哦哟，这是佛性啊！他要抓住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这正好是无明习气所熏，就这种的劲儿。就形成了第八识，第八识就是祸害生也，第八识就是祸害生也。第八识我们说不是分一个第八识和多个第八识，第八识就是轮回的根本，这就是祸害生也。所以说轮回的根本是第八识，就这么说吧，再简单的说一点，无明就是轮回的根本，就这就完了。到这个地方，有的师兄就开始问了，那为什么会有无明啊？这怎么办呢？有不少问这个问题的，有不少问这个问题的。我说呀，你那个为什么就是无明，就这个劲儿，这就是正好是无明起现，你才非要问一个为什么呢？就这个劲儿，你啥东西都要给他弄一个事儿事儿的，理理的，事儿事儿的，这就是无明的体现。你本来你在这说呢，你在这听得好好的，你非要立。那就是无始以来就是那样的，本来是一片光明，啥都没有，你非要立一个，哎，这是个光明啊！完了完了完了，你这一立恰好是无明，就这样的，无明涌动，那没有东西啊，就是要有一个能力，要有一个所立啊，这慢慢的就对立出来了，对立的越来越多，越来无明原形，形原实，实原名色，名色原六入，这就了。这个地方说起来的话很复杂，其实简单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无明。看看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没有？我看一下这个经解，这个地方上好像在名相这里解释了很多，我看看它这是啥啊。这个地方啊，无名住地，生无名住地是啥意思呢？ 无名驻地就是无名，无名驻地就是无名，就是无名麻烦了，就无名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就无名是一切所依，这就是无名驻地。这个《圣曼经宝窟》里头说，未比恒沙起惑所依，名之为驻，能生恒沙，故称为地。就是驻地，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哎，一切的就生起来了，即就是无名驻着，能生恒沙。那一切一切的都从这个无名生出来的，所以无名的特点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住的特点，一个是地的特点。嗯，昨天打酒了，有什么说了没有？既然是灯影里行，他就没有行，为什么要告诉我灯影里行呢？灯影里行就是没行，等你行了再说。你就是说的这个仰望星空啊，你要是不好意思，你就换一个名，你就换一个名，你换一个名进来。你有一些对于佛教的认识是可取的，但是你另外一些对佛教的认识是不可取的。就是说佛教这个东西还是要真实，你虽然那些认识啊什么通过你的猜你知道哪些是不对的，但是呢你知道最对的那个地方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一点儿，就这个一点儿，你是无论如何猜你是猜不到的，你是无论如何证你是证不到的，你知道吧？你是无论的就是用任何的讨巧方便仔细的研究都研究不到，除非是你就是说的是觉悟来了，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切的攀缘心熄掉了，就是这样，就是心死透了，哎，这个时候它自然的朗然现前，只有这一种方式，你任何的就是想要去捉摸它，想要拿捏它都拿捏不到。你不是没有眼，你是有一定的眼的，但是你知道你光有一定的眼你能够看到哪些是错误的，这个还不行，关键是你自己能够转身啊，你自己能够转身。我经常说转身这个词，你别被这个词，这个词就是用一个词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你得能够在这个地方上活得过来。这个地方上不是光有眼的问题，不是光有眼的，这个地方就是要亲证啊。这个亲证就是说你也要把你那些判断，你那些对的，你那些分别也要去掉。这并不影响你有什么问题你问，其实佛法就是一个真实，就是一个真实，你那些攀缘什么的你觉得很真，实际上都是虚伪，你修着修着你就知道了。通过打酒啊还有就是平时打坐啊什么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老老实实的念咒，老老实实的念咒，只有这一件事儿，可不能就是说的举个手印在那儿胡思乱想，还觉得自己是在修行，还想这些教理啊什么，觉得是在修行，这些教理把它当成了道理，它也是一种障碍，它也是一种障碍。你有什么你尽管可以问，我看到它我就说这个。你是老实打坐，还有一个老实持咒，就心死透，你能够接触到心中心，也折腾了一段时间，你现在就是说心死透，你慢慢的会发现它的宝贵之处。只要你踏实修了，它不光在这一点，在其他很多很多方面你都能够发现它的宝贵之处。实际上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对于那个最终成就多少都是有一些误解的，你一边只要你实修，你对那个最终成就的那个就纠正了，最终成就的那个目标啊那种的想象就纠正了，就在纠正了。你要是还是抱着刚开始的那种的，那一种才是最终成就，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去修的话，那说明你的妄想执着没有减轻，所以说你多对照对照，你就是多打坐，你自然的就歇听了，就老实了。你歇听了老实了，你会发现他又就是说的是这个看佛经啊看什么也容易通了，但是你把这个东西也得歇下，要把这个我们上座了以后这个妄想执着松动了减轻了，我们下座的这个关照就是你知道我们打坐的好处是妄想执着减轻，下座的关照就是更加加深这个妄想执着的松动，更加的去减轻妄想执着的祸害，是这样的。所以下座的关照就是不理会，就是把上座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妄想执着的松动给它延续到下座，把它加深，别就是下座刚一会儿还能不攀缘，一会儿又开始研究又开始攀缘了又开始折腾了，别那样，就是把它一直延续下去，这个就叫关照。下座也要有意识的去做功夫的，别做跟关照相反的功夫，跟关照相反的功夫就是攀缘，就是捞摸，就是研究。你再研究，你能研究过这个楞伽经里的外道吗？你研究不过的，楞伽经里的外道都那研究的水平比咱都高得多。 再看一下金姐在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一些。外道深入禅定了，在定中也有可能听。我觉得你这个是在对于禅定的一种攀援。你说你折腾那个，你就是不深入禅定，你也可以听佛说法呀，为什么一定要说深入禅定啊？你不是，就这么说吧，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对这个定不了解，你对这个定不了解，你任何在定以外做的事，你是深入禅定都有可能做，如果你是不学佛的那种禅定。有的人深入禅定了就是这样啊，到处飞去看人家做那些轮回的事儿，不就是吗？所以说你干嘛要绕一个深入禅定的弯啊？我不明白。别说外道深入禅定了，我们师兄的打游戏打得迷迷糊糊了，日夜不分了，打得都筋疲力尽了，还梦见弥勒菩萨呵斥他，你咋还不学佛呢？那算啥？我说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啊，不仅有这种可能，也有在定中轮回的可能，好吧？你就是说你不深入禅定有没有听佛说法的可能啊？你不深入禅定有没有听佛说法的可能啊？他就是要那个禅定，你跟他说现在是定，他不服，嗯，你就说他不深入禅定，他有没有听佛说法的可能啊？那外道不是外道不深入禅定，他有没有听佛说法的可能啊？外道那里他就是听佛说法，他也错过了，这是啥呀？这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皈依的不一样，他信仰的不一样。老师，你一说打酒的事儿就成总结了，不，你别把这个事儿看得太复杂了，别把这个事儿看得太复杂了，你就这么说，有问题你就说，没有问题你就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别害怕，你别害怕，我们那个时候的话。我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想尽办法的问齐老师，想尽办法的问齐老师，齐老师要是说了说得中了还觉得挺开心的啊，好痛快呀，他说得中了我这个妄想执着就减轻了。我记得老师说的最重的一次是说啥，反正说我着相吧，有一次说就是你多少座了，我说我快300座，老师说哎呀郭凤燕的你就快300座了竟然还这么着相，老师还这么说呢。所以说你怕什么呀？我当时的时候我这个人做事也是一时的，很难坚持的，一时兴起就做了，一时不兴起就不做了。我当时的时候为了，有可能是为了怀疑，我现在想想有可能怀疑让自己为了不断做，我就经常的问老师，我心说欠老师一份人情，我就不好意思不做了。可能刚开始是这么想，这都是瞎想，这都是妄想。我的意思是你害怕什么，你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确实有问题你就问。你想的太多了，你就快跟那个谁差不多了，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叫神秀，南能北秀的那个神秀。哎呦，我这么不好吧，我这个句子到底是做呀还是不做呀，完了完了完了，就麻烦了。我这个做了这个句子显得我争这个位了，我不做这个句子大家都看着我呢，怎么办呢？哎呀，你有什么你就直接的问，没有你就别问，就这么简单。哎，杨广文说得好，唯论见性不论禅定。那我现在问问你，啥叫见性啊？你说的只见性，我现在问问啥叫见性啊？不许重复老人说的五条。见了啥叫见性？900做了还是很着相。我不认同，你900做了还是很着相，这个说自己着相的人他知道是习气就好办了。这是你的习气，你知道习气，你跟习气做斗争，你改正这个习气就行了。你知道着相那就是习气了，着相的人他不会这么说，他会这么说，我900座了，我该打的座也打了，我该加的座也加了，我该看的祖师书也看了，为什么我不爆炸？你就告诉我，我为啥不爆炸？我该付出的都付出了，我凭什么不爆炸？我就是要这个爆炸，我不爆炸能行啊？我要亲证来着，我不亲证能行啊？你们这些人都没爆炸吧？那等于你们都没亲证，这才是着相，这才是真主。你这是属于习气，你知道吧？着相的人他不会觉得着相，他觉得他自己理直气壮啊，这就是佛性啊，他一直抱着，一直抱着佛性，一直抱着爆炸，那是那样的。你这是习气，你这是习气，发现了你就提醒自己别着相就行了。就这么说吧，连你那个着相的相那也是虚假的。你这才900座了还着相，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见性的人是怎么样啊，哪个相都认认真真的去做了，那算不算着相啊？ 难道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工作的时候不好好工作吗？啥不是见性？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做呢？既然啥都是见性，你为什么还要做？啥都是见性，那你没打铅做不是也是见性吗？那个冉师兄，你就自由的发言，正常的发言没事了，你正常的发言我也正常的发言，你们说的邪乎了没事，我说的还重呢，你们也别在意，这就行了。哎呀，真正的讨论不在乎那个砖头瓦块乱飞，没事的。那天我看见灯光下落在地上树叶影子飘飘悠悠，那天晚上就讲灯光下落在树上影子，灯影里是什么干始觉啊？上一次跟另外一个师兄讨论过，就灯影里行是什么干始觉？灯影里行的意思就是干始觉，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文雅，灯影里行的是没有行，那是个干始觉，你可不能落在什么光影里呀、啊。略论明心见性五条，有一条是性相不二啊，这个不用你说，所有看过略论明心见性的都知道，都知道。张师兄需要实修，需要老实。在见解上的问题也没什么大偏差，你在见解上的问题没什么大偏差。这个张富茂见解上没有什么大偏差，唯一有偏差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卖弄你的见解，那个见解与实用与实修无关的那个，最好扔了它。你比如说你自己有过不去的地方，你经常拿那个见解来验一验那个过不去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性相不二这个东西，当你烦恼深重的时候，啥都不想干的时候，这个性相不二对你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干脆就扔开它。那个性相不二就不是对你说的。你现在提前知道他有点早，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你就是先弄实修的事，先弄会开车的事，彻底的断除烦恼跟疑惑，就这个事。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断除你的烦恼跟疑惑？怎么来？就这个心中心的特点是这个。你越干脆利落的往这条路上走，就越简单。其他的那些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再去扩展它。别只说个影就剁个影，那就不对了。没有什么，我们继续往下。这个地方在经节里头我这个发挥了一点，想粘贴一段可以啊。行没事儿。我觉得说我们的问题说的挺好的，行可以。最难整理是半前落后，认得沾识光影听闻不随声，沾识光影听闻不随声，手占忌占之性，手忌占之性变为至宝怀在胸中，哈哈，终日朝朝零零杂枝杂解，自负担我亦有见处，曾得宗师印证，为止增长我见，便四荒古今印证佛祖，轻毁一切，问着即作伎俩，拈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错认涅盘星字也，乃至于渠作方便解年去复，便为移换人力转人做那么心行，似此有甚旧处？除是末的自解之非，却将来须得放下，为善知识欲者，此等须是大手脚于烹炼，就得一个半个得彻，不妨翻邪成正，却是个没量大人，何故只为病多安药性？至宝怀在胸中，朝朝零零杂志，稍等，我标点符号标点一下，粘作一堆。人末上便错认定盘星，即作方便解年去复，便为转换人，移转人力转人， 我稍微的那个什么了一下，稍微的加了一些标点符号。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前不前后不后，前不前后不后，你就是说的是就是啊，这个就是佛性啊，这个地方啊，你要非要说的话，就只能说啊，你怎么说呢？你比起那些那个攀着钱财的，你还认一个心，你还认一个性，你还认得一个佛性，也算得你修行上再往前走了吧。但是呢，你就落后落在哪儿？人家着钱财，你又着了一个佛性啊。啊，就是说的是就这个东西啊，这就是说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天，就走到一半这个地方上，你就在这坐实了，你就认为你得正了，你就认为你正了，就是就怕的是这个，就执着了。哎呀，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寥寥灵芝我见到了，你看就是他，就是他啊，认得了这个光影，认得了这个光影，我要保这个寥寥灵芝。这个听闻我要知道啊，这个是佛性，那个是佛性，我要守着这个佛性不被沾染啊，这个就是至宝，这个寥寥灵芝啊，这个寥寥灵芝啊，就是我要保证它不被沾染，我要保证它，要把这个寥寥灵芝加长啊，把这个空啊，这个啥也不想，把这个时候加长，啥也不想又特别分明，这个时候的这个光影给它加长，一直都是在光影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的给它加长，就是这样的，终日昭昭灵灵，杂枝杂解，昭昭灵灵就是说的是堕光影了，把这个光影加长，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灵芝给它加长时间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手不能起念，一起念它就没了呀，所以我要加长的，这就落了光影，落概念什么啊，这个就是佛性，这个东西就是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见性，见了妥了，这个就是杂枝杂解，杂枝杂解，你不往就是声色上追求，这个地方是好的，但是你坏的地方是你又往心性上追求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很糟糕，他还认为自己得正了，就说啊，你看这是我的见处啊，我的见处，哎，我叫你，你答应了没有，哎，这个就是你的佛性啊，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佛性，到处的就在这说，这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见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啊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就成了他的负担了，这叫自负担，我也有见处，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人呢、啊、印证了啊，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就是佛性，完了完了完了，哎呀，你看看我证得了佛性了，然后之后你看看就是说的古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佛这个怎么样，祖那个怎么样，就开始了啊，轻毁一切了，问着就做伎俩，问着了就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做花招，做分辨，做分解，在这个地方上呢有所著着，有所粘着，不知道他错认了定盘星，就是错认了一个什么呀，时有一个佛性啊，他就错认这个了，时有一个佛性了，时有一个就是寥寥分明了，他抱住了这个寥寥灵芝，寥寥分明的灵芝，如果你抱住了他呀，这个芝就不灵了呀，因为你抱不住他，所以他才是灵，这个灵芝啊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方便，你怎么那么描述他，你总要有他的方便，哎，老人就用了这个方便，这个方便不光老人用，古人也用的，这现在就是就中间有一段很少有祖师大德用了，老人一用，哎，就好多人，一个是修心中心的误解他，另外一个不修心中心的人也误解，不修心中心的人误解就是老人诠释这个东西诠释的不对，他不知道老人是落草方便，那么我们心中心的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只抱着这个灵芝，他忘了老人后面说的那个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哎，他忘了那个，那一句才是珍贵的，那一句才是珍贵的。你这个就是说的，你这个寥寥灵芝，这个最多只能叫什么呀？叫做半前落后，只能叫做杂枝杂解，只能就是说的是，非要说的话叫解悟，别说这个解悟，一说解悟他就认为他真的悟了，他都麻烦了。解悟就是没有悟的意思。这还是《楞严经》里说的第二愿呢。你认着这个寥寥灵芝了，你认着这个东西，这还是第二月呢，你抱着它不行的，知立知即无名本，知见无见，立知即无名本，知见立知即无名，一一在目，一意在目这个是说的是问着即做伎俩，粘做一堆，不知道末上便错认涅盘星子，也不知道你就错认了，错认定盘星子，也就错认了这个定盘星了，这个错认了，你拽住这个佛性了，你拽住这个见性了，这怎么能行啊，你拽住它不行的。要是跟你说你这个佛性是什么干始觉，你说的 这不对，这不行，光影是灯影是什么干视觉，你说这不行，这个老师他故意就是压我呢，他故意就是回我呢，这个老师他不安好心，他就是打消我的气焰，他不服，就是是这样的，你要是这样完了完了完了，那就没得救了，那就只好哎呀跟你客客气气了，各自安好吧，嗯，但是呢你要是自知道哎呦是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这样的话，这就是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把这个东西放下了，你要是哎呀确实啊这个地方的话，这哪有一个这个可得呀，哪有这个了了灵芝可得，确实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这个灵芝还用我再去认吗，它一直的没有离开呀，你一认着了它就不是灵芝了，哎呀我认什么认呢，我认是多余的，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多余的事了，哎这不就是嘛，这就是就这样了，就这样了。但是呢，他还有微细的，还有微细的一些货呀。将来的话，遇到一个善知识了，就跟他烹炼，哎，就是说的是了了灵芝是什么干使觉，他也这么说，你也这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确实是了了灵芝是什么，别说他是什么干使觉，你这一问是什么干使觉呢？等等等等这样的善知识，他很活泼，他能够把你心底里的那个根本的那个疑惑给你铲除干净。就这样的话，哎，就是说的再烹炼。和此等须是大手脚和烹炼，就是说你到底这个地方上铲除干净没有啊，他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验你是不是铲除干净了，这就叫做大手脚，他还能烹炼你，这样就救得了一个半个了啊，这样的话他就有希望了，他这个有希望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大人，他是一个大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大人，这个大人他的是有多大的量啊，无量，却是个无量大人。就是无量，这个善知识他为什么这么有手段呢？这个善知识也是这么病过来的，病过来了，所以他知道你心里头那些小诡计，那些小九九，你拿捏个什么，你造作个什么，他比你清楚得很，他也是这么造作过来的，也是这么做鬼家活计做过来的，所以说你心里头啥是算盘什么的他能不知道。后面这一段不关键，最关键的就是前面这一段，说这种人就是说的是很糟糕，他认为他自从打了心中心的坐，他有了这个收获，他认得了这个影子，他知道了这个冥冥空寂，哇，这个东西是个宝贝啊，我要不受他的沾染呢、哎、他然后跟他讲呢，所谓的这个究竟解脱就是说的是清净，就是清净，就是离开一切的污染，就是这，就是给一听这个道理像模像样啊，仔细的并非他的亲证，他的自己留了一个清净的理在，早已经污染过了，这就是自负担，我也有见处，然后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么说吧，他胸中还有一物，胸中还有一物，你给他铲除，他还怪罪你，这就嘛，所以说我们啊，修行人呢、啊，在这个地方上啊，应该做检讨。做检讨，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还有一个招招零零留着，是不是还有一个知解留着，不要留一丝一毫的零，不要留一丝一毫的解，你就这样只管去做，只管去做，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的，这是说的是实修。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些知解，这都是为实修服务的，这都是为亲政服务的，你不是为亲政服务没有意义，知道吧，没有意义，这个教理为什么这么多，是因为我们大家的妄想执着太深重了，太深厚了，什么样的都有，所以现在的就是教理啊，就是比较庞杂比较庞大，那是由于就是妄想执着的心，是由于他罪过是在他，所以说你学这些可以，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就是应病于药啊，不可留一个药梗在心里，这个地方大家看看还有啥没有，还有哪个地方不懂啊，他说话反正是挺通俗的吧，我挺喜欢圆悟克勤的，他说的东西很直接，然后他不说任何不相关的事儿，特别像某人咱都是从招招零零杂枝杂解过来的呀，说像自己吧，对，像我，能认领的都是好孩子。 还有什么没有？我们要不要回到经文上？赵师兄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嗯，这个在经节里面呢，就是说如来藏是一切善恶之因，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在这句话的这个经解上啊，就加了一句，这个地方是我加的，我现在才注意到这一句。就是你看第一句，如来藏是善恶之因，是善和不善之因，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在这个地方上我稍微发挥了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善不善因，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说的善恶无忌这三种，就是说的是它这个是轮回的因。但是呢，你知道在佛法里面，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这样的，是就是说的他说的这个佛教里的这个善是受持大乘经典，不惊不怖，这是无量的福德因缘呀。我是从这个地方解释的善，也就是说实际上啊，你别觉得八十是个祸害，这个八十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自证分和能自证分呢，也就是如来藏它是轮回的根本，我们现在正好利用它，它也是解脱之所依，我们也可以用着它来解脱啊，来解脱。就是从这个角度，你要第八识它本身有分的是这个见分跟相分，但是它还有另外的两个分呢，自证分和正自证分。这个地方上是纯属发挥，这是这个地方。另外一个经解这个地方上还说了一个名相的问题，我不知道在这说的怎么这么细，看一下啊。圆觉经略书卷上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就因而言称如来藏，就果而言称圆觉，与真如佛性法界涅盘菩提等毕竟同一。这个就说到如来藏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到底它是什么。从因地来说的话，你可以说它如来藏，从果地的而言的话，它跟佛性法界涅盘菩提它是一样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如来藏它就分成了在禅如来藏、出禅如来藏。在禅如来藏就是你被它你迷着呢，这个就叫在禅如来藏，你就出离了解脱了，这个叫出禅如来藏。哎，它有这两种说法。所以说如来藏这个地方上有争论啊。如来藏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这么说吧，如来藏性不生不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如来藏是实藏，如来藏名为实藏，这个地方上的体是真如佛性，而这个如来藏性不生不灭，但是呢体用玄殊，就这个地方我把它分成了两个，一个是迷的就叫做实藏，也叫做在禅如来藏，而智的话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话正好是如来智慧海宝藏，这个地方就独藏了。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因为古时候他没有在这个实藏和如来藏这个地方上注音，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被藏被实所藏，这个地方上你可以读成是实藏，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也可以叫在禅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本身它可以说是既有贬义也有褒义，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吧。因为你看它分的就是分两个嘛，在禅如来藏、出禅如来藏，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地方就叫出禅如来藏，如来自觉圣智，不是大杂烩，就是说如来藏性它的根本性质这个地方不生不灭，你记住这个就行了。这个地方另外一个的话，你提这个如来藏啊容易引起误解，你知道它的根本的这个如来藏性就是佛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众生迷了就成实藏了，你记住这个就行了，就成实藏了，那个时候叫第八识，那个时候就要用第八识，你不能用大圆净智这个说法。所以说大家在这争论了，就是这个如来藏到底是好的是坏的，折腾了好多，你看从哪个角度说它了，你看从哪个角度说。你要说八识的根本那个东西，那是佛性啊，但是你被它所被无明所这个遮盖，被无明所遮盖了，这个时候就成了实藏，就成了第八识，就是这后面经解这个地方还引用了一段。六祖坛经有这样一句话，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因界入的生灭吗？这就是说的是十八界了，皆从自性起，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是众生用，若善用即是佛用。这个地方就是说哪一个呢？说就说这个的如来之藏 是善不善因能变心造一切趣生。这个地方关于善和不善的解释，恶用是众生用，善用即佛用，就是这个说明，就是经节里面用的也算可以吧，因为六祖坛经也这样用过，这个善恶用就是这样用的。但是大家别忘了这样一句话，后面紧接着的这一句话，譬如继而变现出去，离我所。所以说这一段话的关键，大家光在这看实藏啊什么的，这一段话最关键的是变现，就是它是不真实的。我觉得这一段话关键是变现，它是不真实的，它并不是实有自信的。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一个，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说的这个如来藏，说的这个第八识，说的含藏识，说的阿赖耶识，这个也是不是实有的。再往下说，无明实有不实有啊？看看这个经节上还有什么没有啊？这个经节说的啰嗦，这个地方就用了在禅如来藏、出禅如来藏来解释了。来解释了，还看最后怀让的这个说的吧，心地含住种，欲则悉皆发，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用这个总结得了。这个地方就是总结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不管是这个在禅如来藏、出禅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性是本自清净的，如来藏性是本自清净的。这个经解到时候再整理整理，怎么样把它整理的再简单一点，不要这么庞杂。因为这个如来藏这个地方原来的话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歧义，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很小心给它找出来了好几种解释，给它弄了，我再整理整理，尽量的简洁，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前辈你最好说说你有哪个地方不明白，因为你抠的细致。这个说的是第八识，说的是第八识的这个第八识的性质是这个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这个自信无垢，毕竟清净的。但是第八识这个就是无明搅和搅和搅和搅和，这个就慢慢的生出来了前七识了，就这个东西无明把佛性给搅和搅和生出来了前七识了，这个就出事了。后面就开始解释这个在八识，在第八识，在阿赖耶识的基础之上的那个前七识是咋回事了。其住于识，有生有灭，意识等念念有期，因不识妄想，取诸境界种种行处，记着名相，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名相住禅，贪生生贪。这说的这个就是解释这个其余的那几种了，其余那七识就是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说吗？是轮回的根本、啊，在这个基础上就开始有了前面的那些了，前面的那其余的那七个识都是生生灭灭的。楞严经里经常用的一句话是心意意识，这个心即起为心，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这个意就是指的是意根，是指的是第七莫那识，意识就是指的是第六意识以及前五识，这个就是心。一根还有一个意识及这个前五识，这个意识就代表着前五识，就是意识就代表着前七识，就是前六识再加上莫那识，第七莫那识，这叫意识等。它一共你可以把它分成七类，可以把它分成七类，这七类啊都是这个就是这七类啊，就是一直的就是辗转的，就像大海的浪花一样，辗转的生灭，但是它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这是咋来的呢？就是由于我们愚痴凡夫被这个被这个错误的妄想，所带动，然后呢他就认这些境界，认假为真了。这就是因不识妄想，所以他就是因内里面的错误的这种的无明习气熏染，他起了错误的这种见解，然后他对外界认假作真了，然后对于种种的这种的一切色相啊开始记着了，这个 是这个桌子，那个是椅子，这个是心，那个是性，这个叫正成了，那个叫觉悟了，哎，你看那个是佛，这个是凡夫，这就来了。他不知道啊，这一切一切所有所有的这些种种种种之相，他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心所现的就是说他都没有在这个心外，这个心，这个不觉自心所现，这个心就是说的心意意识的那个心，也就是说就是八识所现。他都是不知道他是八识所现的，他不知道八识所现，八识所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实质的有一个自性，它并不是在你之外实有一个山河大地，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不觉自心所现是这样，就是他不知道这个都是八识所现的，不知道这个是八识所现的。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不觉，因为他不能觉悟，不能觉悟，不能觉悟，这个苦和乐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他不能够究竟的解脱。他要么被一种种种的相所缠缚，要么被种种的理论所缠缚，被种种的道理所缠缚，要么被种种的事相所缠缚，要么被理缠缚，要么被事儿缠缚，这就是名相缠缚。这个名相啊，就是你细细的去分解它。这个名相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那个通俗的名相，这个名相是名顿号相，相就是一切种种的事儿，它都是有一个相的。名就是说的是它抽象的那些的，抽象的就是我们那些种种的理呀、啊，种种的理呀、啊，世间的理呀、啊，出世间的理呀、啊，你就是修行了一天。你总结一个道理出来，再修行一天，你总结个道理出来，那么你这种人虽然是在打坐，实际上你就被名所缠缚了，被道理所缠缚了。你想总结一个东西来，你想总结一个东西来，恰好不是用功，恰好不是观照，这就是由贪生出来了种种种种的这个知解，有种种的知解又升起了贪欲，就这样，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就这样。这个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啊，他就是他这个前七识是咋回事？前七识这个生生灭灭这个折腾，都是由于他就是认假作真啊。认假作真了，认假作真了，内心想认一个境界，外面呢又取境界，就这样两块一相碰，哎，这个种种境界就开始记着了，就开始记着了，然后就妄想颠倒啊，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就是来回的辗转轮回啊，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了。看看这一段大家的就是还有什么有业相、转相、现相。那个要从那个的角度再说，你不要把这两个就是搁一块，搁一块容易混淆，那个就找那个的原文再说。前伟，你具体问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业相、转相、现相不总结呀？你就好好好好好，你说的对，你这句话我没法跟你说，钱师兄，我没法跟你说，你说的对。我现在就是着相啊，我不好意思了啊，钱伟。你在那儿总结什么是着相，你这不是更加着相了吗？你就是总结什么是着相，你就这辈子进了你都总结不完，你下辈子进了你都总结不完，你祖宗八辈你都总结不完啥是着相，你这还行啊？行，就是不执着一切色相的功夫。你刚说过总结，你就这么总结了，你就这么总结了。这个东西你在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知道。我现在问你，你不执着色相的功夫做得怎么样了？好吧好吧好吧，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你就去做呀，你这个是做实际的功夫才行，你得实际按照这个功夫去做，你现在做得咋样了？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要打掉很难，要打掉很难，但是还是要强制着自己去打掉它。就光关照这个事儿，不知道拿捏了多少次，哪一次都给老师写信说，然后老师啪打掉，再写信再总结一个新的，老师啪打掉，打掉了觉得别扭又很轻松，哎，打着打着打着不知不觉的，哎呀，后面都不也不写信了，也不写信了，也就是前面的时候是打掉了，刚开始觉得不舒服，后面觉得挺痛快的。就你得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合适的，拿掉了这个总结是很难受的，难受也要这么走。做的咋样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句话就是在执着呀？修行就是做不执着一切的，你这就是在执着一个道理啊，就执着一个，你这句话是执着色相还是不执着色相啊？ 修行就是做不执着一切色相的功夫。你这句话是执着了还是不执着了呀？你不执着了你怎么说出来的呀？说你是执着吧，你又个提醒自己这不执着。如来藏身，如来藏性不生不灭，可别说如来藏身不生不灭啊，就是如来藏身啊，如来藏身的这个身就代表着性，这是从华严经上说的，如来藏身的这个身应该代表着性，如来藏身不生不灭，善巧方便普现身，这里说的是如来藏所现的各种的相，正法实性超一切故，得不退转无碍力故，生于如来无碍见广大威德种性中故，证得了如来藏身不生不灭，这个地方确实证得以后逐渐逐渐的凸显，所以后面的那些殊胜的东西最关键的是在于前面这个如来藏身不生不灭，这里的如来藏，对，我认为就是指的是自信，他说不生不灭的还不是自信啊，其实呀，这个生生灭灭当体就是不生不灭，我们在这理论上在这掰扯，哎呦，这个是性那个是相，其实那个相当体就是性，你更好不如你好，我们接着往下学吧，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比住受根灭次第不生于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作解脱想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实藏七十流转不灭所以者何比因攀缘住实生故比因攀缘正实生住实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说的就这个有一点稍微有一点那个什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批驳小乘的就是有一类的人他认为啊就是说的是你看我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对吧我现在就是我压住它我不让我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我因为产生六识我就有种种的感受了我把我能产生感受的这些根我都把它闭绝掉不让它接触六尘我不让它接触掉它不就死了吗对吧他不就死了吗他种种种种的就是先眼不见那你就也不想了对吧这就叫做次第不生啊我先眼不见我眼见了我就开始浮想联翩对吧我先眼不见我不就不想了吗就是种种种的我就一个的都给他灭尽就是这种的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扶住让这个柱根啊都不动种种的实想我就一直的这样扶住他然后慢慢的最后啥想法都没有了啥想法都没有了他不知道什么呀他不知道这个实际上啊他这个地方上就是种种的他不接触了外面的他自心还有微细妄想在流动呢他不知道就是说实际上他还有微就是妄想他还有这个他的见解还不对就是于自心妄想实际上他这样是不行的他这样是不行的他认为就是说的是他这样也不感受苦也不感受乐他认为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就是入就是最终能够灭的入灭能够就是入这个灭受想定如果能够入灭受想定灭受想正受这就是灭受想定或者入就是第四禅天他认为这样的话就是哎呀解脱了呀这个善真谛解脱这个就是真谛就是说的苦集灭道的那个四圣地善真谛解脱就是这样是啊很好啊他这样是非常好的离开了苦集证得了寂灭然后得到了解脱啊就是证得了寂灭真谛然后得到了解脱他认为这样啊这样他把这个误认为是解脱了他把这个误认为是解脱了但是呢实际上的话他并没有真解脱这就是说修做解脱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呢并没有彻底的离开妄想分别这就叫做不离就是并没有彻底的转实成智 没有彻底的转十藏为如来圣智，这就叫做不离不转，没有彻底的转八十乘四智，这个地方啊就叫做大好的如来藏被十所藏啦，这就叫如来藏十藏，如来藏被十所藏，这如来藏被十所藏，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啊他这个第七莫那时还在呢，还在呢，他前面闭合了那个六根接触六识呢，他第七莫那时还在呢，所以说呢他这个微细微细的那些妄想啊一直在一直在，因为他的第七莫那他就说他根本我执没有除，第七识没有打死，第七识没有转第七识成这个平等性质，就是这个地方还在微细留住呢，他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脱，根本就不是彻底的寂灭，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就是这种修法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修行者做解脱想，实际上它不离不转，不离不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没有转八十乘四智，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如来藏十藏七十流转不灭，也就是说它的第七莫那时还在，它的第八十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并没有转，它的如来藏正好被十所藏了，就是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你灭了前六十，你的第七十和第八十还在呢，那根本都没有用，根本都没有用，所以者和彼因攀缘住实身故，就是因还在呀，这个因还在，他遇到缘他又起现行了，他现在暂时是没有遇到缘，他遇到缘了他还会这个因马上就攀出去了，马上就攀出去了，跟着那个顺藤摸瓜摸瓜就生出去了，到时候啊你又开始贪嗔痴慢疑了，彼因攀缘就是因还在，所以说呢他现在只是说你克制着他让他不欲警戒，你这个克制力很强的时候他能，但是你有强就一定有弱，等到他慢慢弱了慢慢弱了遇到缘了，哎又开始了，你前面克制力越强他后面遇缘他生得越猛烈啊，彼因攀缘住实身故，这个就是说的是前面这两段啊说的是两种的，说的是两种，第一个是说的愚痴凡夫，愚痴凡夫认假作真，说的是上面那一段，愚痴凡夫认假作真，所以说呢哎呀那个七识辗转不变呐、啊，七识辗转不断呐、啊，就像大海的海浪似的折腾折腾折腾，然后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就知道了，这都是由于我六根接触六尘，我现在闭合了，然后我这就是证得究竟涅槃了，这是错误的见解，这个是他暂时的压灭，实际上他第七识第八识没有转，他预言了还会再生啊，这一段是说这个意思，他说我总结啊，他说我总结的好啊，好吧好吧好吧，所以说是我错了吧，我只要在这件事认错就好，总结的好哎呀现在讲道理呢难免总结，哎，这个和禅宗的夺境不夺人，你这两个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呀，你这个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呀，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认为你在这儿不要这样联系，禅宗并不是这样的小乘见解，如果是这样的小乘见解你夺境啊夺人啊没有任何的用处的，禅宗绝对不是这样的小乘见解，就是这么说吧，禅宗的那些修行人他只差最后一步了，只差实证了，这个时候才跟他说夺境不夺人，夺人不夺境，禅宗的这些人对于楞伽经的这些的基本的这些见证之见他都具备了，他都具备了，他并不是这样的小乘的知见呐，你咋能跟夺境不夺人跟这个比较呢，这不是不合适，不要跟那个禅宗的那个夺境不夺人不是在这说的，如来藏被十所残，哎呦我的天哪，玄德都骂人，鼻音攀缘住实身故，六根关闭怎么还攀缘啊，六根关闭怎么还攀缘啊，他这句话是说的是他前面你刚才是不是没有听，他前面的时候他用意志力就关闭六根不接触六尘，就是是这样的，他这个意志力弱了，慢慢慢慢弱了，不知不觉的他都关闭掉了，连这个意志力也关闭掉了，后面啊就是入到那个定里头，不知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话因缘到了，那个这个就关闭不住了，你关闭是你的就是是你想关闭的，到因缘到了它关闭到一定的时候就关闭不到了，也就是你入了这个灭受想定，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从这个定里头出来，你入了这个定它是有出有入的定，到一定的时候它一定会出来的，出来了就是有缘给让你攀了呀，不是说还怎么攀，你还没有认识到攀缘的那个缘已经攀了老远了， 不可，好的，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可，我这儿不可，你可以可，是啊，说的是第七十、第八十，嗯，微细妄想如深海的妄流，这个时候啊就不用妄想了，这个微细这一般说的是留住，不说妄想了，妄想它是有内容的呀，微细留住，微细留住，天哪，第七十跟到处攀援那个咋联系的？那不是的，到处攀援的那是属于他第六十妄想吃剩。属于他第六十妄想吃剩，这些人都拐着弯儿的骂人呢，在这儿。哎呦，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啊？那个师兄啊，你就被杜心林吧，你可以说杜心林，你现在是在抓不是啊？你在抓着某人呢，你正在攀援某人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又多了5分钟了，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就到这儿吧。袁师兄，你还上不？
啊，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我们学习的时间也到了，就谢谢老师，郭老师辛苦了啊。嗯，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